我们现在看一下34章出什么事情。34章的题目可以说是深刻的教训，深刻的教训。我们看一下什么教训啊？第一小段就是雅各的女儿出了事情，1节到3节，迪拿，雅各的女儿叫迪拿。迪拿贪恋虚荣而受辱，能受到羞辱。这个迪拿自己有原因，他自己有问题。他如果好好的安分守己在家里的话，他不会被受到羞辱，被人家玷污。所以迪拿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儿女啊！我们常常讲工作本分啊，离开父家，心里的爱世界啊，追求虚荣，喜欢交际，出去了，你这一出去就出事。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你这么个随便往外跑，那这不就等于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不好好聚会，不好好爱主，去追求世俗。我们看一下1节到3节，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叫迪拿。第一，她不该出去，出去表示的意思，你离开了教会，有人呢几个月不聚会，以后叫人家去跳舞赌博。去玩乐，那以后慢慢灵性软弱，就被世界的王玷污了。这个玷污了代表灵性被玷污了，这个心灵被玷污了。世界代表世界的王，世界上的人。第一，他不对的在哪里？出去。所以我们这样出去，我们现在在主里出去，就你的灵性、你的心灵离开了主，离开主我们就跌倒，离开主我们就失败。就好像葡萄枝子离开葡萄树一样，你不应该离开，就离开出去。第二，他不对在哪里？他怎么样？好奇、贪恋世界、虚荣，他要去见那地的女孩子们。你以色列家有的是女孩子在一起玩玩，不可以啊，非要跑外邦去。那地就是当地的人，就是外邦的迦南人，迦南气度世界人，就是代表迦南是虚伪人。是属于迦南部族的人，跑到那去见那地的女子，又没有父亲的吩咐，可以说他没有经过父亲，也没有经过哥哥们，自己擅自往出去跑，年轻轻的小女孩子去见那地的女子，也无非是虚荣或者比美，或者怎么样谈谈玩玩，是好奇交际，那跳跳舞玩玩乐乐好了。结果那地的主西魏人哈姆哈姆当时世界的王，他的儿子叫世界，结果怎么样，看见他就拉住他，就和他行淫，就玷污他。魔鬼撒旦千方百计要吞噬我们，要玷污你。什么叫玷污？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保罗怎么告诉他，基督徒我们整个的教会，我们应该做重生礼，神已经把我们许配给一个长子，就是基督。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不能被玷污，表示我们灵性要守住我们的贞洁。好像一个女孩子，如果你失去贞洁，哪个要？那个要最羞耻。可能现在的生活最为羞耻，最羞耻的。是你要守住你的贞洁，基督徒就应该这样。我们有我们属灵的贞洁，我们要分别为圣。结果他骗那女子。你变脸玩玩玩玩，结果怎么被他看见，这个人世界就代表世界的王，结果看见你就拉住你，因为你长得太漂亮，你太轻浮，你不会隐藏自己，你喜欢虚荣。他那个女孩子如果太轻浮的就容易被人抓住，是不是？结果怎么样，拉住他和他行淫，结果受羞辱。世界的心气念雅各的女儿迪拿，喜爱这名字，甜言蜜语的安慰她，你害了人家，你现在又安慰人家，还要永远的得罪她。你看这魔鬼的子之中的厉害，他一旦要得罪你，他不是一下就完了，还要永远的得罪你，甜言蜜语还要来安慰他。当然这个迪拿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你痛哭也没有用了，你已经这样已经被玷污了，而且呢他还来甜言蜜语安慰你。魔鬼就是这样，他害了你，他安慰你，没事，不要紧，心里不要不平安，做点坏事没关系。有人呢，就是做了坏事，而且良心就非常多，这个被玷污了的良心，魔鬼就给你这个意思，什么意思？没有人知道，不要紧的，这点小错 算的是吧？哪个没有？自我什么呀？自我安慰。那这里就是这个世界也在安慰他，别人你没关系的啊，反正你有我就行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就到第三节为止，我告诉他多么可怜。当然是你自赏，是英文，他们没有英文。今天他谁也不在意，要紧啊，我们待会你看看你英文什么的。当然是安慰他，就是你自赏。就在中文圣经，他不分，是不是？他男女都孤独的吧？底下第四节以后，我们看第四节是什么呢？是世界对他父亲说，对父亲哈蒙说：“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。”他已经坚固了他，他还有永远要他，这就是摩西的骨气。世界的王，他只要永远的得着你，最好你再做基督徒，让你做一个明火使死的基督徒，不是个真基督徒。底下我们要看五六七三节是雅各家的反应，这一段五六七三节可以说是叫做不知受教。对于雅各来讲，按说是应该受教，为什么女儿出了事情？我们看雅各听见世界玷污了他的女儿迪娜，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居啊在田野，可见呢他们都安居了啊，都在那里种田了，在那放羊放牛了，都在田野还没回来。雅各就闭口不言，雅各叫有口难言，闭口不言。应该想想怪自己，当然迪娜不对，但作为雅各一家之主来讲，你怎么把女儿都没管好？你怎么没为全家停止？你怎么没为自己的女儿停止？结果使得女儿这样的遭难，遭的害，是不是？所以雅各闭口不言。当然他闭口不言的原因是因为他想等着儿子们回来，因为当时这个家是这样的啊，父亲做父亲的常常没有什么主权，权令主父主义都是那些个长子那些个大的孩子们，男孩子们是长家的人，所以雅各就等着啊，闭口不言，实际在心里的有口难言，对不对？一定是恨死的，要接着怪罪啊，你要受教啊，要受教，这就等着儿子们回来。世界的父亲哈默出来见雅各和他商议，这个时候我们主要的看成七点，先看看雅各家的反应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了，一听这事情不得了，他们从田野回来，原本他十分恼怒，当然这个事情应该说是动应该愤恨，怎么可以呢？啊，这当地人怎么会害我们的妹子呢？是吧？因为时间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，以雅各的女儿行，这本是不该说的事，所以大家非常愤恨。但是只说的他们愤恨恼怒，但是作为哥哥们来讲，你的妹子出事了，说起来哥哥们也有责任，你怎么没有为自己的妹子警醒啊？怎么看好自己的妹子啊？是不是？你们就顾着一天的在外面劳动忙碌，就没顾着自己这个小妹妹，所以结果造成这样事。但是他们是这个血气愤恨恼怒啊，觉得这事不应该。以前一段呢，我们注意这一点呢，就是说雅各也好，儿子们也好，说起来都有责任，主要的责任是雅各，不但说没有看好这个家庭，你这么一个属灵的家要承受神的允许，今天在你的家里出了丑事，你说雅各没有责任吗？但是更大的一个原因应该受教的是什么？就是说雅各他没有带着全家快去伯特利求完愿，半路停顿，所以造成如此的祸患，这是雅各应该承担的责任。下面从第八节我们大家看，八节到十二节给我们看到世界人的足迹，就是他们有他们一个轨迹在，他们不是仅仅要得着一个迪娜，他今天啊，这是当然可以说是背后魔鬼的一个轨迹，借着世界人要破坏拦阻雅各回去还愿，破坏神的旨意是真的。怎么呢？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八节，哈默和他们商议，第六节已经提到跟雅各家要商议，商议什么说呢？说我儿子世界的心恋慕这个女子，现在求你们将他给我的儿子为妻，这是第一点，来求婚来了，是不是？一句半句都没有提到我们对不起你，我们这样的对待你们的这个女儿不应该，开始没有认罪，一点都没有道歉，犯罪也没有，还怎么样，还厚着脸皮来求婚啊，给我儿子得了。 底下，底下就是空口吃票许诺，就是你们与我们彼此接亲，这多好啊！那是你，魔鬼常常喜欢这样。那这个是以色列人在没有进迦南之前，神也是严严的嘱咐以色列，绝对不可以当地的这个迦南人接亲来往。为什么？神说唯恐神的儿女在信仰上、在道德上受了他们的影响，以至于堕落。因为以色列应该分别为圣，这是在摩西律法时代是这样。现在在这里也是这样，看着鬼神多厉害啊！咱们彼此接近，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，你们跟我们一同住吧。那魔鬼就好了，世界的人就是这样，最好让你呀、啊，对吧？你们别这么严格，你们做基督徒这么苦恼，做什么呢？你们跟我一块住吧。怎么叫一块住啊？叫你跟他不分别为圣，与世人同住，真理都在你面前，你们只管在里住，你们还可以做买卖，可以做产业，这多好啊！引诱雅各，你干脆不要去，不要往前行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背后就是魔鬼一个诡计，拦阻神的旨意，使得雅各全家就不要走了，你就在这住吧。很多人就是这样，何必上天堂这么辛苦啊？还得走窄路，还得分别为圣，还不能犯罪，干脆我们就马马虎虎得了。一脚啊，在天踩上这个天堂，一脚嘛踩世界，这就是魔鬼的诡计啊！你看，世界对女儿，世界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：“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，怎么蒙恩呢？就是不惜一切的代价，我可以付最大、最重的聘金和礼物。”这就是魔鬼，很厉害呀！世界上就是这样，他很付一切的代价要得着你，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。只要你把你的女儿给我，我就像你们所说的给你们，只要把女儿给我为止。你想雅各的女儿怎么可能给他们呢？已经被他们害了，绝对不能给他们。但是他们就这么求，就这么要求，到十二节为止，底下十三节开始就是雅各儿子们的回答。这一段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就看到雅各的儿子们也是动血气、动诡诈的办法想要报复。想要进行报复，这对不对？绝对不对。对基督徒来讲，作为雅各的儿子们来讲，当然你们的妹子被害被掳是他是应该气愤，但是你用血气，用自己的这种诡诈的办法来进行报复，对不对啊？也是不对的，是绝对不对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人性的败坏，就是在雅各家也给我们暴露出来。雅各的儿子们就回答了十三节啊，大家看十三节到三十一节，整个这一大段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世界玷污了怎么样他们的妹子迪娜，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世界和他的父亲。诡诈的方法就是他根本是一种欺骗，表面是这样，实际不是这个意思。对他们说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隔离的人为妻，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是受隔离的，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隔离，所以说我们不能给你，不是要吗？你越要我不给，我们只有一个条件他说，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，我有一件事情还可以，你一定要娶的话只有一个条件，是什么？你们的男丁都得受隔离，跟我们一样。实际他是借着这机会要害这些个世界的人进行报复，我们呢就可以把女儿给你们，也娶你们的女儿，我们便可以一同住下，两家成为一样的人。实际他们是嘴巴怎么讲咱们就和好了，咱们就大家都一家人，就这意思，咱们都一家人了。倘若你们不清楚我们受隔离的话，那我们就带着妹子，我们就带着妹子走，我们就不能依从。底下就是他们的回答。这哈姆的儿子和他的儿子就是父子两个一听呢挺高兴啊，这个要求不难呢，他们认为不难那少年做这事并不迟延。这少年就是个世界，就哈姆的儿子了，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，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。我每次看到这里啊，我就知道你就可见得世界上的人他是谁，就是世界，就是玷污雅各女儿的这个人，你说这真是叫做大流氓一个，对不对？他在他家父家当中还是人的最什么最尊贵的，那不尊贵的该怎么样？最尊贵的人都这么没有道德，就这么样的人来玷污，来什么欺压人来强暴人，还是人最尊贵的最尊重的。底下哈莫和他的儿子世界就到门口，城门口就是人们聚集的地方，也是一些个领袖组长都是聚集开会的地方， 所以就是本城人说，这些人与我们和睦，不如许他们在这个地方居住做买卖。这地，请把门关上。这个地也宽阔，无可农家他们。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。但是你一件事，他就把这个原话就告诉大家了。那只有一个条件，我们必须做的，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，成为一样的人民。啊，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隔离，和他们一样。这样的话呢，所以他们还是有利可图，他们才这样。他们认为这样的话呢，他们就是亚瑟家，他们就是比克亚瑟家更多的财产，更多的牲畜群畜是吧？他们的群畜货财，这一切的牲口，不就终于归我们了吗？这不是我们这是一举两得呀？是啊，又得了他们的女子啊，我们就还可以得了好多财产。只要接触他们，他们就与我们同住，那就说服了当时的城里的人。凡从城门出入的人都听见了从哈姆和他儿子事件的话，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就都受隔离。那大家都听从了嘛？再说这是王，又是世界王嘛，这领袖说的话，大家就都听从了。结果所有男丁都受了隔离。好，接下来在25节以后，就告诉了雅各的儿子们，特别是指的谁呢？就是以拿同母同父的这个兄弟，一个西缅，一个利未。大家记住啊，因为雅各不是有两个太太，还有两个使女，是不是？同母同父的就是西缅、西缅和利未，啊，就是都是利亚所生的。啊，因为迪拿也是利亚所生的。这两个人怎么样？趁机，说他们非常恨呐、啊，恨得不得了。所以我们有爱就有恨，但是你不能用血气来报复，这种态度是不对的。正在他们受隔离第三天，众人正疼痛的时候，疼痛就是说他没有力气反应了。是不是、啊、没有办法逃，也没力气反应，正在这时候怎么样？好，这两个兄弟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，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，把一切男丁都杀了。你看多残酷，那用刀杀了哈姆的儿子施甸，把迪拿从施甸的家里带走，可见的迪拿是被捐在那里的，被捐在这些什么施甸的家里面，就没事就带出来就走了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奸污，就来到会上的人那、啊、而且掳掠了那个城，整个的城都掳掠，把男丁杀光，夺了他们的牛羊驴和城里田间所有，又把一切财那个货财、孩子妇女和各方各所有的都掳掠走了，就是给掳掠一空，全部都掳走，杀了杀掳的掳。哎呀，这个事闹得很大呀。所以结果我们看第30节，30节就是雅各了，雅各就被西缅和利未他这两个儿子说，你们连累我，使我在这地居民中，就是在迦南人的土地群中有了臭名。我的人丁既然稀少，他们既然聚集要击杀我，和我全家都被灭绝，那人家还不报复啊？你们这么样害，所以雅各当然气死了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现在儿子都长大了，哪个听他的？这就可见的这个雅各作为一个一家之主，没有办法，到了这个地步。那你们使我有了臭名，我们人丁这么少，他们一定会反复会报复。他们说他七个带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？好像是他们很有理由，但是这个我们认为这也不是真的，你不能动血气，从神的道来讲，用自己血气的办法来报复是不对的。那整个地当成地，今天我们念完就给我们最后我们要提到深刻的教训。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总结这一章，我们看什么是深刻的教训是什么？就是雅各，神清清楚楚，当他在拉班家最后的时候，神告诉他，你要回到伯特利，就是你向我许愿的地方，你要向我还愿，到那里去敬拜神。结果神也给他很顺利，甚至转变了拉班的心，神甚至使拉班不能够追赶他，是不是？变追赶也是变追杀，成为什么彼此立约，他出来了，现在跟以扫又和好了，但是。在半路停顿安逸停顿啊，为肉体安排，忘记了前面的目标，结果今天受到了很大的关照啊。所以最后我们要讲读的两部圣经呢是什么呢？请大家看一下最后两部圣经，就是我们怎么样通过今天这张圣经，我们怎么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。这个教训什么？对雅各家来讲啊，就是这么样一个教训，就是要接受神的管教。那对我们呢，也常常有的时候会听你神的管教，就是箴言第三章，箴言书 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。好，在后面啊，你看见第几页？七百七十页，我这个出版。第三章的七十二，等着我们大家一起读啊。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啊，常常啊，我们会受到一些管教，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。还一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，这两处同意的意思内容差不多，就告诉我们神常常管教我们，这是出于神的爱，因为神所爱的他必责备。我们大家记住这句话，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，正如同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后面了啊，基多分解门后面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五六两节，念到五到八吧，这就小段我念一下。你们又放下那劝你们如同前儿子的话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在他责备的时候也不能灰心，因为如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就变了凡所生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愿你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孙子，不是儿子了。还有就是第十节，一起念十节，生根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，唯有万民的父管教我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这句话，使我们在什么？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就是不经过管教，不经过责罚，我们还是不圣洁，管教我们，那我们下回不敢再这样做了。反正小孩子在父母面前求饶了，下回可别乖乖的，是吧？你就不管这个，你就不敢再调皮捣蛋，是不是？这小孩子都要做管教，所以我们在天父面前就是如同孩子一样，受到父亲的管教，目的是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所以也叫做不受管教就长不大，就常常是这样，孩子也是这样。所以雅各家今天受到管教。对雅各来讲是管教，当然这个利未和西缅以后受到了神的咒诅，神有刑罚的，你不是这么随便的啊。以后我们知道，在雅各的临终之前的祝福上都提到西缅和利未要受到神的刑罚的，这就是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四十九章，雅各临终之前都念念不忘他这两个儿子所做的事，这严严的责备他们，给雅各家带来丑名，丑名还不多，我们看看他们这个阶级是什么，五阶七阶啊，是第四十九章本卷书啊，四十九章五阶和七阶一起念，西面和地位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，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，不要与他们联络，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流血大地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数，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，暂住在以色列其中。这就是刑罚，什么刑罚呢？这意思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不是都得产业吗？唯有西面和利未没有族，没有什么，没有单独的产业。西面他根本没有产业，他的产业就是站在犹大支派当中，就是在犹大支派当中他算是能够站住脚，能够算是得地，实际他没有自己的产业，地图里都画不住西面一块地来，这就是刑罚，谁让你这么暴烈残忍。利未也是这样，但是后来利未被分裂为圣，成了什么？能够在会幕里侍奉神，这是六祖的原因。利未是没有产业，也是这个原因呢，没有。但是后来利未呢，被神拣选，为什么被神拣选？分裂为圣，成了侍奉神的，专门侍奉神的利未人。那是因为后来在粉碎金牛犊的时候，专一三十二章，这个我们就不看了。在那一段里就提到，利未人在粉碎金牛犊的那一次的属灵的征战当中，他们立了功了， 在出埃及三十二章后一段你会看到，当时因为这个在英中有一些个怎么样，一些个作恶分子，也可以说顽固分子，摩西就说了，你们谁是属神的，你们出来啊，个人要拿刀来杀这些人。所以意思说，金牛犊的罪不彻底灭尽的话，将来牛犊影响会什么？会继续的是以色列都拜偶像。所以利未当时非常勇敢，都出来，出来就是灭绝了那些个拜金牛犊的罪魁祸首，所以因此而立功。后来利未人，后来在民数记告诉他们被分裂为圣，在利未记、民数记都提到分裂为圣，蒙神拣选在会幕里侍奉神。然后今天我知道，下面我们可以讨论，还有不少时间，我们大家讨论。今天我们讨论两章，是吧？本来正流的可多了啊。现在先，我们先讨论三十三章，好吧？
好，今天我先，那三十三章是第八节，下面雅各说：“只要在我祖先里面，第这个第十五节后面，雅各说，昨天呢，第二个今天能不能这个？”这个句话，这句话我看到是在中间能讲，这个没
有。这个话圣经很常常有这个话，中国话就是说，对中国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这个我主的意思就是咱们中国话说，在您的面前，我今天在您的面前蒙恩，就是说您能够接纳我你能够理解我，能够接纳我这个意思。在你面前蒙恩了，蒙恩的意思就是雅各不再计较，或者提早不再计较雅各的一切，所以我今天在你面前蒙恩。
这句话是不是劝你？
前面有好几次提到，
你说
我是的，
高层提到，
是的，
你怎么
讲？咱们平常中国人是不大的，我们平常外国人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，在神面前蒙恩，但在人面前也分享。所以我主的意思就是好像很客气嘛，又是比较尊敬他的哥哥我主的面前，这也说明雅各先生他谦卑了，如果不是神对付他，他不会这么谦卑的。